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调频台 FM104.1，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到我们台北生活家的节目当中，我莹莹。都充满了商业气息，或者是非常先进快脚步的感觉，但其实有很多的文化气息也深藏在台北的很多小小的角落。台北人总是自诩要当一个非常丰富的现代人，那么非常丰富的现代人其实最难补充的倒不是物质金钱，恐怕最难补充的跟最难寻觅的是内心里面那种深深满满的扎实感。好，你喜欢树吗？ 你可能会跟莹莹一样，喜欢啊，但是不太懂就是了。对，美术呢，觉得好像那是一个很深色的东西，感觉呢似乎是，这个大师级的东西。但其实美这个东西，它就在我们生活的四周，它用不同的方式呈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到底台北什么地方很美呢？台北有一个地方很美，而且它一年四季365天都很美，因为它的名字也有一个美字哦，那就是台北市立美术馆。头与香奈儿、青花瓷，还有路易威登，甚至剪纸 VS 范伦铁诺，这些看起来相对应的东西方的不一样的，或者有点似乎可以相连接的中西文化跨界的象征，怎么会凑在一起呢？因为在台北，他们都可以被凑在一起。他们的媒合人就是台北市立美术馆，我们喜欢叫它北美馆。北美馆会说，作为一个社会美学的提供者，我们总是跨界来观察各种的时下趋势，我们要做的是把它反映出来，像是西方的时尚品牌在台湾的民俗艺术工作者的眼中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景，而西方的美学文化加上了台湾的在地文化，又会成为一个怎么样全球化的世界。我们除了展出台湾的前辈画家陈澄波的油画，也对影响英国文化相当深远的资深时尚设计师维维安·魏素德抱着高度的好奇和兴趣。北美馆说，在我们的世界里，在我们跟大家分享的世界里，美是一个单一而独特的价值，它只有美这个评审的标准，而没有时间、空间、地域或者其他人所界定的相对标准。作为全台湾第一座的现代美术馆，我们的北美馆1983年到现在已经走过25个年头了。25年了，这期间经历台湾社会的政治，还有起起落落、起飞与繁复，还有过去曾经吵过闹过的集会结社等等相关的问题。在这里我们也曾经展出过漫画、卡通，还有各种外国非常知名的作品。时尚品牌专卖店也曾经想要进入我们这一座像精品博物馆一样的地方来展。25年来的光阴可以被量化，量化成什么呢？9000多个日子，1100多次展览，4000多件的收藏品，这些数字是可被量化的，而不必被量化的是它给予人的感动，还有对艺术所沾染的气息。
画家的写生作品除了有艺术价值，也有历史印记。台北数十年前的风貌，小朋友没看过，能从北美馆的典藏找得到。北美馆首次完全以典藏搭配学学文创的导览教具，带小朋友透过画作认识古老的台北。
我们 们的动线就是从台北出发，然后一直到走到第一站就是南街英正哈，那就是迪化街那个地方很热闹，然后呢再来就会到了淡水河边。淡水河边之后呢，我们可以坐个公车或者是走路也可以啊，但是比较远一点，来到圆山附近。那圆山附近这个点呢，就是以前最早圆山的那个原貌哈，那跟我们现在看的圆山饭店那个景色是比较人工化，是不一样的哈，它比较自然的景色哈。
第一张黑白画哈，也就是画家第一次在打草稿的时候，他并没有涂颜色。然后第二次打草稿的时候呢，他才上了色。他想想看，哎，最后我是不是决定要这些颜色？可是你可不可以仔细的看看这两幅画里面有没有东西是画的不一样的？我们要请同学把你看到不一样的圈出来啊。
先从认识自己居住的台北市，啊。以前的面貌跟现在面貌有什么不一样？这是他最熟悉的环境。那透过艺术家画出来的时候，会有很多不同的感触。那这不同的感触里面呢，让他的实际又去操作，啊、哦，去体验的时候，他的那个感受会更不一样哦。
83件从法国巴黎庞毕度中心的现代艺术作品，在台北美术馆正式开箱。
目前米罗这一张是最高的，这是保险总金额超过150亿台币，相当多的画作保值是超过10亿台币的，就像我们背后这幅米罗是11亿台币，在运送的过程里面，因为都是国宝级的，所以分三梯次。
Ne plus voir les bords。
他说呢，我们刚才说站远点，你要经营在里面，然后呢，但是呢，你要是站得很近的时候，你事实上你要让自己尝试的不要看到它有框框，就是说不把它当成一幅画看，你就这样子看。
除了蓝色二号让人难忘，
留我徘徊在原地，一心痴痴的等你，在意外的向我靠近，要我忘了你也忘记我自己，输了赢，输了红颜，也失去面对的勇气，无法挽回的决定，你却能说得婉转，一句句深深刺痛我心底，断了线，分隔你我的天，我只能远远看着你自由触摸云彩间，一直到模糊了我的双眼，泪水连成线，又牵动心头伤，当我已习惯你不在身边，欺骗自己容易，但相思却难沉淀，这断了的线不过眼的眼，
柯一敏的歌声断了线。今天呢，我们来讲台北市立美术馆，您帮大家选的这几首歌呢，是属于比较美声型的歌手所唱的歌，很舒服，对不对？虽然它也算是流行歌曲。台北市立美术馆25岁喽。您有多久没有去过台北市立美术馆？不过不管怎么样，它其实不在乎我们很多人去或者很少人去，它只想在台北这个地方好好的展现出它该有的美丽。不过 一个城市里面如果要成为一个有个性的城市，有意向的城市，这城市里面非得要有美术馆不可。你去看看其他那些很漂亮的城市，够老的，够有历史文化人文特质在里面的，它或许有非常了不起的美术馆，或许有非常资深的或者是世界级的博物馆，那些东西似乎不是拿来计算商业价值或者国民生产毛额可以赚多少钱，但它就是一定要存在那里。1970年代，政府的时候做了12项建设，这12项建设当中，其中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北美馆。那个年代有很多人说，花那么多钱盖个美术馆，这简直是糟蹋。同样的那笔经费，大家拿去盖高速公路，大家拿去盖机场，大家拿去铺桥造路，其实都觉得很划算。但那么多的钱拿来盖一栋房子，就摆摆画，摆摆艺术品，很多人无法理解。不，还好有人很坚持，就是要这么做。1970年代那12项建设当中，北美馆花了很多的钱，就盖在中山美术公园的角落，边边临紧的是一大片的公园绿意。从中山北路走过来，现在你搭捷运到圆山，同样感到那绿意悠然的圆山公园。你可以踩着非常舒服宽阔的人行道，然后慢的一步步走向美术馆。它的造型很简单，它的大厅门厅很高，有9米那么高，像挑高3层楼一样。这座白色的奇特造型建筑物其实占地并不大，远看或者近看，你都觉得它好像是一个向外开了好多扇窗。
老板，客人这么多，你还有空泡茶？
现在是我儿子在顾店呢。
他这次出来肯回家帮忙，感觉不一样了哦。
你知道浪子为什么会回头吗？
为什么？
因为爱。我劝他回头，别再拢溜连，先爱自己，才不会伤害爱你的人。
对啦，更生人回归社会好，用爱相挺，大家都应该支持的。
他现在比我更会煮菜了呢。
用爱相挺，协助毒品更生人回归社会。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你知道10月是国际反霸凌月吗？
知道啊，新闻还说教育部请了台湾全后林玉婷担任反霸凌公益大使呢。
没错，教育部推动校园霸凌防治，还制作了 Komi 卡，提供同学自我觉察以及求助的管道。
10月是国际反霸凌月，请大家一起营造友善校园环境。教育部反霸凌专线1953，你我一直友善。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井干式的建筑物当中，远看我们说它好像开了好多的窗户，像是一个非常喜欢开着窗户往外瞧，一个开放式的房子，里面的人随时跟外界在互相对话沟通着。那么里面的建材往上看，它的天梁其实是用短木斗的方式来支长形的木拱，整个支架起来的概念。四周的墙壁包括馆中央的内庭都是玻璃采光，引进了大量大量饱满的天光到整个北美馆里面。入画入物，说的入画是它可能照在任何一幅正在展览的画上面，入物是那光也可能游移到某一个雕塑品当中，那光和影会随着一天的时节不同的时间移动，光和影也会随着一年的四季画出自己的样貌来。这个北美馆会思考哦。北有好多的美术展览场地，北美馆并不是唯一的了。它是一座公立的美术馆没错，不过从1980年它作为全台湾第一座美术馆，它有自己独特的象征地位，是谁也没有办法取代的。有些时候事过境迁，那个物那个人或许不再那么显眼了，不过他曾经绽发出的光亮是后面的人怎样也追不上的。一直到现在呢，艺术界的人会认为他在整个台湾的现代艺术发展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火车头，他是一个头，他拉动了整个台湾艺术向前走的动力。一个博物馆最主要的功能，去展览、去研究、去推广、去典藏。在1990年代以前，北美馆是非常非常资深，而且有蓄积非常多能量的一个展览馆。有展览才能从事各种的社教和美学推广，有收藏才能进行更多的研究，建构出属于一个特殊的台湾美术轨迹。1990年代以后，整个世界大环境变得非常的快，各种思潮演变的速度比以前快上五倍，艺术家还有西方的评论人开始到各地去找属于当地在地的艺术精神。北美馆在那个时候代表了台湾，在1995年加了威尼斯双年展， 到现在已经参展七次了。过去他每次参展都是用小小小小的力量跟小小小小的光芒，自顾的在展览现场唱着台湾的歌，说着台湾的故事。七次来，每次人家都邀我们，七次来没有人忽略掉台湾的美术艺术在世界上应该被看到的位置。有人说，在这个时候，一个城市里面有一个这么普通、这么朴素、这么固执又悠久的固执又悠久的美术展览馆，其实是很幸福的哦。嗯，在中山北树，在中山美术公园，一个占地24169平方公尺，24169平方公尺，不知道多大，大家可以实际去走走看。现在它还有很多的服务哦，礼拜六它晚间也是开馆的，而且呢，让你晚上，礼拜六的晚上走到美术馆里面去免费参观，而且礼拜六有的时候还会推出星光电影院，让你在这个美术展览场当中享受一下那不一样的电影艺术。艺术不太是一个很积极的东西，它不太会用很强大的力量去不断的刺激你的感官，去吸引你的喜欢。不过它就是您刚说的，非得要存在，非得一定要有人好好的守着它，否则我们就成了一个没有艺术的城市了。
或许给一点温柔，给你温柔，或许给一点洒脱，流浪的人没有想家的权利，漂泊惯的心才能够安定。
不管是这个地方、这家公司，或者这种产业，我想延伸到各行各业，我们的生活角落都是同样的道理。有了创新，有了想法，有了突破，有了改变，这个行业、这个事业体，或者你自己的人生，才有一个全新不同的未来感。哎呦，讲得好严肃哈、哦！哎，你知道大家想到故宫会想到什么呢？哦，开玩笑，从小就知道台湾的故宫是，哎，有很多很多重要的国宝，当年呢是如何辛辛苦苦的，哎，这个漂洋过海，好好的珍藏在我们台北的故宫。讲到故宫，你会想到中国文化，想到千年万年的古历史。现在的故宫有了创新的文化思想，他们弄了一个创新产业的文化制造部，来享受很多的新点子、新的 idea。 如果平常大家没有时间去的话呢，在礼六的晚上哦，他还延长加开的时间，而且是不用钱的哟，晚上五点以后就免费可以入场，不用买门票，所以晚上五点以后去还可以不用钱呢，就为了让大家好好的来享受一下文化之旅，来看看这个传说当中的翠玉白菜。你说嘛，一个故宫怎么可以搞得出三种不一样族群的人都可以来看的参观景点？年轻人呢，他帮你想了，哎，你该去看看哪一些文物？那亲子团来的话呢，好，我们带你导览的是这一条线。那情侣档来的话呢， 就不要看那些太无聊的东西，来看看这个令人动容的凄美爱情故事所留下来的传统文物吧，怎么样？好，这三条动线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到故宫的网站上面去看一看，到底故宫在干嘛，到底故宫为什么要这么做呢？等一下我们来介绍一下故宫，他们在一种新的创意思维，也让很多的企业开始见识到学习到这样一个改变的新潮流跟新力量。来听听牡丹江南泉妈妈唱的歌。
一万个桥梁倒映在这湖面上，你从那头瞧着看月光下，一轮美满青石板的老街上，你我走过的地方，那段斑驳的砖墙，如今到底什么样，到不了的都叫做缘分，回不去的名字叫家乡。唱那首《牡丹江》，我聆听感伤你声音悠扬，风铃摇晃清脆响，江边的小村庄湖水般兰香，谁在牡丹江唱那首《牡丹江》，我脚步轻响走上你身旁，思念的光透了青窗，银白色的人们洒在儿时的窗，
随着时代改变，国立故宫博物院在多年的整建规划下蜕变出崭新的风貌。
民众会喜欢看的东西可能是某一定的主题，或者按照某一个作者、某一个年代或者某一个特定的题目他去寻找，那这就涉及到所谓的主题的网站。那当然在网络上我们有很多所谓的主题网站，瓷器的啦、铜器的，或者像佛经，它一定要有一个 theme， 有所谓的一个主轴，然后它去设计。
进入故宫的任何主题网站，就能尽情浏览文物的资讯。透过数位科技，民众可以运用不同的角度欣赏平常难得一见的古物。
对，我们有一个 e-learning 啊，是数位学习的所谓的故宫医学园这样子一个碗，它里面收集了铜器、瓷器、玉器、书画啊各种的知识，然后透过专家的包装，它变成一个课程。那课程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在很时间之内很有系统的去了解到很深入的一个知识。故宫的国宝是全世界的啊，那透过数位化无远佛界，可以让更多的人更轻松更愉快的去欣赏它，这是故宫的主要的一个任务，所以我们会持续的努力。
数位科技的无远佛界，让故宫的文物之美散布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保持平衡再动哦，你可以的哦，加油。
孩子的成长过程就像攀岩，会经历许多艰难，尤其是弱势家庭的孩子。我是韦利安，请捐款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弱势孩子下课后能到陪读班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与营养晚餐，让他们也能有一个坚强的后，勇敢迎向灿烂的明天。1919，要救要救。
老公，家里宝贝都9个月了，逗逗孩子玩时怎么好像没有什么反应啊？
对耶，我听同事说他的孩子9个月大时逗他玩都会笑得很开心。
该不会是发展慢了一点，那怎么办呢？
上次带宝贝去打预防针时，医师说政府从113年7月1日提供未满7岁儿童6次发展筛检服务。
那我赶紧准备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带宝贝给医师检查看看吧。
善用了解儿童发展筛检，掌握疗愈契机，卫生福利部关心您。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诚的呵护关怀，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5号2点。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组织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讲到创意产业，从过去的社区产业到社区农村的
创意产业。其实所谓创意这两个字太过空泛了，也太过好用了，那到底怎样的创意才真的有意义呢？我们来看看故宫怎么做好不好。其实故宫的这个这馆长就说，过去好多年来哦，国际上其实有一股新的潮流，台湾人或许不是很了解，什么潮流呢？那就是博物馆的潮流。博物馆已经不单单只是一个死板板的建筑物，里面放了一堆这个已经过去很久的人呢用的东西留下来，好像一个就是展览馆这个毫无生气的地方啊。其实博物馆现在走出一个新的一个思维想法，博物馆要产业化，产业化也。故宫那一年用一个动画去那一届的博物馆展览会当中得到大奖，记不记得？我记得介绍。好，来看，他说其实哦，你看，不要说我们台湾好了，光是国外呢，比如说德国，私人的博物馆也非常的多，而且很有特色。像德国的福斯汽车，他们自己花了7亿马克建造了他们汽车园区里面他们的汽车博物馆。每天开的汽车，每天坐的汽车，你知道它的防撞测试是长怎么样吗？它的每一个钢条，每一个钉子，每一个设计，每一个环节又是如何的串联起来的呢？从过去的老爷车到环保车到未来车，让游客真的了解你的产业，然后从此信赖你，成为你忠实的顾客。当然这个是公司行号他们打的如意算盘嘛，但是对一般人来说也是一个很难能可贵的机会，在一个产业当中可以透过博物馆认识与了解。那台湾的博物馆呢，其实现在也有一些民间博物馆做得相当的好，像郭元益好像也有博物馆哈。对，我们的那个东岩厝这边，新厂这边好像也可以来参观哦。那讲到我们今天在讲跑掉了，故宫要怎么做呢？故宫说他们曾经去参观过法国的罗浮宫。法国罗浮宫在2001年的时候有一个新的馆长上任，他非常的大胆，非常的有创新思维，他把罗浮宫经营的像一个产业中心一样，在里面办募款参会，甚至呢针对你的顾客做个人化的 personal， 现在很讲究客制化，有没有？如果你这家公司行号想在罗浮宫里面办一个什么样的秀，如果你这个产业品牌想在罗浮宫的某一个厅里面，镜子厅里面办一个50周年的一个展览，以前罗浮宫是一个公家的东西，谁让你去搞这有的没有的？可是他后来把这样的一个 idea 带到里头去，罗浮宫就变成了一个产业文化中心，活了起来。开始往这边来思考，想想博物馆其实除了是古代人放东西的地方，也应该可以是现代人创意的活水源头。所以怎么样在当中找到新的服务商机还有产品呢？台北的故宫档哦，我们有65万件的书画器物、图书文献，65万件，光是要展览那可是就要大费周章。可是这个大费周章如果每天只放在仓库里面就没啥意义了，对不对？好，所以呢他们现在准备成立一个新的地方，叫做故宫文化创意产业育成中心。这个中心是一个小小的团体，它未来会在已经在盖了，就在故宫的斜对面一栋大楼里面。这个以后小小的创意中心要包办所有整个大大的老老的故宫最新的一个展览也好， 发展方向也好，还有让台湾人、让世界人更看得见中华文化的一个小小的发展中心，从这里开始。我们现在听到的这段音乐，以前国乐拉二胡啊，吹个什么长笛啊，弄个什么东西后，都是很古老的国乐，对不对？可是现在国乐呢，已经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展现方式，又可以呢找十几个很漂亮、很漂亮的长头发的女生呢，哇，美得不得了。以前大家会觉得那好像是应该来拉小提琴或者弹钢琴的这个漂亮的年轻音乐家，但现在有这样的女孩子组成一个国乐的团体，拉二胡啊，弹这个弹奏传统乐器，可以弹出这么样新的风貌。这次台北故宫把我们很多民间的好的厂家也带去了，包括像一言堂，像做琉璃的、做瓷器的、做精美画制的，跟故宫结合的产业都要到现场去展现给全世界的人看，不再只是一个旧旧老老的地方，故宫可以是台湾人另外一个创造商机的地方。他说在这个新的展览当中呢，包括台湾这几年来很多民间团体自己所研发出来的，不管是仿古的作品，你把它做成了衣裳，你把它做成了家具，或者把它做成了陶瓷品，在国际间行情很高哦，而且评价更高。这是在最近北京的博物馆当中要展览的。
织毛织起高，他想到外头走一走，听说外头世界啥都好，没人肯与孤军吃汉堡。胡同里有只猫往外跑，离开他那穷街眉头，来街上寻找传说夹着牛肉的面包。
中国的古代文化，或者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留下来的历史建筑物，再怎么讨厌它，都不能忽视否认它曾经存在这么多年，比你比我比任何一个人的生命寿命都长上好几百倍。这些古建筑见证了所有文化跟历史的演变，就像这个台北故宫的院长，他说其实我们跟大陆的故宫一直有一个很好的互补关系。什么关系呢？两岸的故宫哦，像北京他们的优势是他们有 palace， 而我们呢有 collection。 北京的故宫他们有非常大的宫殿，那是台北的故宫比不来的，而且那个是真的从过去到现在建造出来的滂沱气色这个宫殿哦。可是我们的内涵比较好，我们有很多的收藏品 collection 他们没有的，所以呢其实两岸的故宫未来如果有机会发展的话，其实就是用一个最古老的美丽的宫殿呈现出我们珍藏很多很多过去的文化传统历史，未来的人有兴趣的人有机会看到，想了解的人有机会去挖掘。这应该就是博物馆，特别是故宫博物馆这样的一个地方存在的价值。人历史怎么样留存下来呢？不能只靠电脑，只靠案，或者只靠任何的这光碟片，还是会很想看看那真真实实的一个翠玉白菜长怎么样吧。
台北城市美学，
听过美观园这家餐厅吗？
如果你够老，你大概知道美观园是全台北最早使用美乃滋来做调味品的餐厅。当时一份附有美乃滋拌生菜丝、炸鱼排、火腿还有白饭，外加一碗味增汤的快餐，在50年代要价6块钱，现在一份80元。这种菜色现在看起来不太惊人，不过在30-40年前，这可是一份相当体面的大餐呢。走进美观园，老台北的气味和声响就扑面而来，新兴人类的西门町全部都挡在门外。从入口处彩色的珠帘，椅背上蓝底印花纹样，到亚克力灯箱里面的食物照片，这所有的一切总是俗艳的理直气壮。在美观园，你很难把这里的吃食和印象中的日本料理画上等号，但是你一定看得出来，每样菜都是从多年经验精心淬炼出来的调理方式。加了酸菜的卤排骨盖饭怎么看都不像日本人吃的东西，在生鱼片上浇一圈酱油的硕大醋饭也跟握寿司一样，外貌长得跟日本料理很像，不过里头吃起来的滋味可不大一样。还有据说美观园也是全台北市最早开始卖生啤酒的店家之一，当时生啤酒口感鲜醇甘甜，而且绝对不掺水欺骗顾客。10年前，台北街头四处可见的啤酒屋逐渐销声匿迹了，不过美观园的生啤酒到现在依然吸引络绎不绝的老饕涌戴。想体验属于台北城传统的滋味吗？西门町的美观园就是这样一个安适的地方，不管时间多么仓促，环境多么吵杂，时代多么进步，它永远保留着一份独特的台北风味。台北生活家，台北城市美学。
今夜微风吹走昨日的梦，梦中有你愁，举杯敬你朋友，不到正中台北夜色就像北地球。
我们说生活在台北，台在生活，台北的生活方式有好多种，有非常 fashion 上的，但也有非常传统文艺的。我是莹莹，我们下个礼拜空中见，拜拜。
举杯敬你朋友。
生，这一杯陈年的酒，一灯一独一滴香酒。
老公，家里宝贝都九个月了，豆豆孩子玩时怎么好像没有什么反应啊？
对耶，我听同事说他的孩子九个月大时逗他玩都会笑得很开心。
该不会是发展慢了一点，那怎么办呢？
上次带宝贝去打预防针时，医师说政府从113年7月1号开始提供未满7岁儿童6次发展筛检服务。
那我赶紧准备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带宝贝给医师检查看看吧。
善用6次儿童发展筛检，掌握疗愈契机。卫生福利部关心您。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还是响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哎，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调解纳入选项，3年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我们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